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16号，公元2016年12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出席印南麦索尔大学毕业典礼，荣获荣誉博士学位；全球被囚记者数量，中国名列第二。伽玛巴仁波切强调，流亡藏人应负责提升境内环保意识。美国作家被要求在文章中认同中国台湾，怒批拒绝审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访问，于麦索尔大学毕业典礼受校方颁赠荣誉学位，并向毕业生颁发证书。一位从尊者手中接过学位证书的藏人女博士生同本台分享了她的喜悦。昨天12月1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莅临印南知名学府麦索尔大学，同该校荣誉校长、卡纳塔克邦高等教育部部长拉雅瑞迪、校监卡纳塔克邦行政长官瓦觉巴依以及全体师生共同参加了该校第97届毕业典礼。麦索尔大学校方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请尊者向本届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
Indeed, I'm very, very happy and great honor to participate. Isn't this?
在致辞时，达赖喇嘛尊者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提出人们不该太过于关注国籍、肤色、阶级等次要区别，而是认清大家都希望离苦得乐这一重要的共同性。尊者指，做到这一点便能解决许多问题。达赖喇嘛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所印度最古老学府之一的毕业典礼，同时介绍了卡纳塔克邦与自己及流亡藏人间的渊源。尊者在致辞中还提到世俗伦理，说人类今天面临的道德伦理危机，虽然各大宗教传统有能力提倡道德，但大部分宗教信徒并不重视教条，且有1/7的人类并无信仰，因此人们需要找寻一条普世涵盖所有人的途径以推动道德，这就需要常识、共有经验以及科学佐证。在向毕业生们给予教导时，尊者重提了结合现代科学与古老智慧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你们已经顺利毕业，证明自己大脑的确聪明，但是你们若想成功，就需要善心和对他人的关爱，因为心怀慈悲，做什么事都能保持诚信透明，换来他人的信任与友谊。请将你们的所学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从达赖喇嘛尊者手中接过证书的学生中，有2名藏人女子，均为卡纳塔克邦孟哥特地区堆格林藏人社区的居民。其中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丹增次吉告诉本台驻地记者，我从尊者手中接过证书非常高兴，觉得太幸运了。尊者的教导是将所学到的知识用在正面的事物上，要善良，尤其要服务藏人社区的发展，而我也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昨天参加毕业典礼前，尊者还接受了麦索尔之星网站的专访。在访谈中，尊者回溯了1956年受邀参加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首次访问麦索尔的情景。当时的首席部长林加尼贾帕在一场午宴上曾告诉尊者，他支持西藏独立。而1959年尊者流亡印度，上万藏人难民急需安顿。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在尊者的求助下， 向各邦首席部长致信。其中林加尼贾帕是首个回信允诺提供救助的邦首脑。如今该邦境内有约40000名流亡藏人。尊者同时指出，卡纳塔克邦对西藏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西藏的各大主要寺院都在该邦境内重建，以此得以延续各自的传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截至本月1号为止，2016年全球被囚记者高达259名，其中排名第二的中国囚禁38名记者，包括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等4名藏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长期关注全球各国新闻自由趋势的保护记者协会13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被关押记者高达259名，为1990以来的新高。在该名单中，土耳其因政变失败、总统推动集权政权的情形，故新闻自由状况最为恶劣，有81名记者在押。中国则位居第二，目前有38名记者被监禁，较去年的45名要少。其中被中国当局关押的藏人共有4名，分别为琼迈藏人文学网负责人贡却财匪、僧人作家嘎什泽久美，长年来撰文揭露境内藏人真实处境的周洛，以及僧人作家洛萨加扬。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法王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略多杰今天在达兰萨拉出席一场环境主题展览。他在致辞时提出，眼看西藏生态环境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流亡藏人应肩负起责任，帮助提高境内的环保意识，从而由藏人自身去行动保护环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是2月14号，澳洲藏人贡却简餐在达兰萨拉西藏展览馆举办了题为《草原牧人》的图片展览，展出了他于2013年时隔21年返回故乡西藏安多若盖县后拍摄的23张图片。第17世噶玛巴乌坚钦列多杰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达波索纳诺布与达珍夏尔林等受邀出席了展览会开幕仪式，活动获得了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展览小组的协助。噶玛巴仁波切在会上发言指出，西藏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涉及到西藏语言文化被削弱、自然环境持续被破坏等内容。西藏生态环境、冰川河流更是养育着无数人，因此亚洲邻邦国家为首的国际人士因为保护西藏环境积极发声。噶玛巴仁波切认为，流亡藏人们应引导境内同胞提高环保意识，由藏人自身去推展环保运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作家塔雷伯周一12号于推特上怒批中共审查制度，他指出其著作《反脆弱》交至中国厂商印刷时，竟被要求将书中的台湾部分改为中国台湾。他在推特上表示拒绝审查。《黑天鹅效应》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雷塔伯12号于推特发布一张照片，内容显示自己的著作《反脆弱》文稿中写有台湾的部分都被圈起并加注中国。他表示拒绝审查并更换印刷厂商。 然后他又发文解释愤怒的理由，指出愤怒的是这本美国作者撰写且将于美国销售的书竟然因为在中国印刷而需要受到中国政府审查。中国政府对于出版物的审查备受国际组织关注。美国笔会在2015年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很多外国作家签署合约，将翻译工作交给中国出版商负责，但事后并没有检查翻译后的文稿。书籍中有关如台湾、西藏或天安门事件等政治敏感的内容，经常在中文译本中被删除或被修改。境内中国作家的言论遭管控情形也日趋严重，敢于批评的作家多被当局消音。独立中文笔会于世界人权日发布公开信，指出这些勇于批评政府的作家被强制消音，而他们声音的消失也因其极度不公和损害使世界每况愈下。此外，中国除对境内出版物严格管控外，其统治下香港的出版自由也日渐受到影响，尤其是铜锣湾书店股东与职员被中共绑架事件发生后，港内自我审查的情形也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青年巩瑞撰写的文章《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印象》。第二部片子《西藏七年》，讲述二战时期奥地利登山运动员逃亡到拉萨后，与幼年时期的达赖喇嘛相识，并成为他亲密无间的朋友和老师的故事。想了解达赖喇嘛的朋友，我极力推荐这部片子。所以说，达赖喇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以上是我在见到他本人之前对他的所有认识。说实话，我从未想过会正式见到他。世界如此之小，他飞到欧洲，飞到美国，飞到日本，世界性的寻访，我随时可以通过脸书和推特进行关注，从点到面，如此的具体形象，至少在我心里从未远离他老人家。不过上天还是有安排的。2016年10月底，我有幸作为中青会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印度达兰萨拉，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尊者达赖喇嘛。本次觐见尊者达赖喇嘛并不容易，尊者每年都会出访数个国家，不但需要提前申请和预约，还需要尊者刚好在达兰萨拉。在经过包括会面前的沟通、安全检查、排队等候等一系列程序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与达赖喇嘛本人会面，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因为我确实经常在网络上看见他，听他的讲话，他本人和照片上的或者视频上的没有任何区别，见到他就和看见一个老朋友一样自然，他脸上的表情就和我父亲一样慈祥，会面的气氛非常平和。尊者达赖喇嘛接受了中青会会长秦伟平先生的视频专访，我一直在认真听尊者讲话，他的观点很有意思，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进行了肯定，又说习近平政府的反腐是好的，对中国政府的改革给予厚望。他说习近平该发动一次以推动慈悲心为主的文化大革命。其他也提到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问题，会面时间约一个小时。最后握着达赖喇嘛温热的手合影留念的时候，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我想这才是我见到的真实的尊者。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青年巩瑞撰写的文章《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印象》。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